那谁来除草呢？第八，它有这种持种的功能。第八是它是怎么样呢？它不造业的，它是无记性，它也不起善，它也不起恶。你造善，它也没有意见；你造恶，它也不反对你。它干什么呢？它就是把你前六世所造的业，通通收集起来，它做这个工作。而且它能够使令这个种子的，它保存得很好，永远都不会失掉，见未来地不死不亡。它有这种持种的功能啊。第一个持种，第二个，它能够变现我们一起的果报，而且能够指使我们一起的果报。我们一起的生命啊，我们看这个十二亿年啊，从最初的无名言行啊，行言事的投胎了，第八次投胎了，我们。整个生命呢、啊，在我们人间呢、啊，一个产生，投到母胎里面去，然后出生到最后的死亡。那么我们从出生到死亡当中的这一期的果报，我们的依报的环境，我们有所受用的环境呢、啊，山河大地，我们的正报的色性，我们的这个无蕴的身心世界。那么这一期的果报色法心法是谁在支持呢？这第八次。它能够指使我们一起的果报，也是靠第八识。那么这个是说明，在因地的说呢，它能够持种；在果上来说呢，它能够指使我们一起的果报。所以第八识就是我们有情众生生命的本体，它是意识。第八识就是这个功能，意识。那么这个是说明第八识意识。接着我们介绍第七识的思量。这个思量啊，就是恒审思量啊。事实上，第七意识的观察力啊，比前六识都来得微细。它有很微细的观察力啊。有一句话在楞严文句里面呢，欧益大师讲一句话，他说啊：“无量劫来生死本，痴人认作本来人。”就是说，无量劫来生死本是指的谁啊？第八识。第八识是我们整个有情众生啊，有漏生命的本体，它指使我们无量劫的有漏的种子，变现我们一起有漏果报，都是第八识。它是我们无量劫的生死本。但是呢，痴人认作本来人，有一个遗失的人啊，就当作说，就把它当作真的本性了。这个痴人指的谁呢？就是第七意识的恒审思量。那么第七意识呢，它不对外攀岩的。前六识是对外攀岩，第七意识呢，它只攀岩一个境界，第八识。那么它攀岩第八识呢，就产生一种错误的认知啊，它就产生了我执跟法执。它就攀岩第八识的见分，攀岩第八识的明了性，这个每一个识都有见分跟相分的啊，能够了结。这就见分，所了别的境界叫相分，啊，简单讲就是这样。那么第七意识他去攀岩第八识的这种见分啊，因为第八识的见分非常的维系相续啊，他就认为说他是一个常义的主宰者，叫做我。你比如说我们看这个电灯泡啊，看着日光灯啊，我们看日光灯啊，我们眼睛啊，所以我们的肉眼是靠不住的，我们的肉眼。靠了第六意识的帮忙，我们看这个灯光，看起来好像这个灯光是相续的。我们认为说，哦，这个灯光是常住不变的，实际上这个灯光是生灭的，它有频率的。物理学我很久没有看，好像是一秒钟一百六十次还是120次，它是刹那生灭。那么因为它生灭的形象非常的快，所以我们看到认为它是相续的。这第七识就是这样。那么他去攀岩第八识的见分呢？第八识的明了性呢、啊？第八识的明了性非常非常的微细，他就错误认为说，我们的生命体里面有一个我，一个常有的主宰，就执着一个我，我执就产生了。那么他就执着第八识所变现的境界是我所用的境界法执。好了，糟糕了。那么我们众生的这个。被地基是这么一直做以后，我们就永远就在生命当中，就永远不能够超越这个生死。你今天啊，你修再大的福报，你第六一次啊，那么你修再大的布施啊， 那么你都不能够超越三界。之所以不能够超越三界，就地起意识到知我，执着地八识为我，为我所。那么他坚固的执着地八识为我，我所的时候呢，我们的生命呢、啊、就是这样坚固下去，一生一生的、啊、一起一起的，就是这样坚固下去，你怎么都没法出去。所以这个问题就出在第七，第七意识失掉、啊、所以第七意识是染第一，第七意识如果染污的话呢，整个八识都染污、啊、第七意识如果是清净的，整个八识都清净、啊、所以这个第七意识是染第一、啊、那么这个是说明整个第七，但我们在凡夫会第七意识是染污的、啊、它坚固的执着第八识是我、啊、执着一个我的境界。那么这个第七意识呢，它跟前六意识的地方不同啊，我再作为说明啊。前六意识的了别啊，它是有变化。比如说我们第六意识，我们有时候是啊，我们有时候诵经，诵完经以后，我们出了佛堂啊，我们就跟人家讲话，讲了种种的境界啊，打种种的妄想。第六意识它所攀岩的境界，就像猴子一样，它抓了一个放一个，抓一个放一个的。它的所缘境是经常变化的。但是第七意识的所缘境是固定的，他这个人很专一的，他从无始劫来到未来际啊，他只攀岩一个境界，就是我的境界。他去攀岩第八识的见分，产生一个我的相状，然后他就把这个我的相状坚固的支持，恒审思量我相随，有情日夜灯分明，他就恒审思量第八识的见为我啊，那么就是讲相续的攀岩下去。所以这个第七意识的攀岩境界是固定的、不变的啊。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等于是简单的把这个八识的作用啊，先做一个说明。好，我们休息十分钟。好，大家请方便。大家请坐。那么我们刚刚啊，就是根据了第十二页的表啊，把八识的作用先做一个笼统的说明。那么我们这个表啊，事实上是有两个内容啊。第一个我们是介绍八识的作用啊。第二个我们先再介绍啊性事之别啊，就是我们讲我们学佛啊，那么我们凡夫的心呢、啊、跟圣人的心的确是不一样。我们凡夫的心啊，那么又是怎么样呢？圣人的心又是怎么样呢？这个我们必须清楚，乃至于我们怎么从凡夫的心呢，经过我们的修正，能够引导到圣人的心当中去。啊，那么我们凡夫的心跟圣人的心的差别，我们在这个地方做一个介绍。啊，我们请看第十四面。那么这个呢，等于是说明了性事之别。那么这个性呢，就是真如本性，啊，就是可以讲是圣人的心啊，初地菩萨就分证到佛的时候圆满完全开显了啊。那么要以禅宗的话来说，就是本来面目了啊。我们众生的本来面目是真如本性。那么左边呢，就是我们众生的八识的众生的情思啊，众生的情思。那么首先我们先介绍圣人的心啊，初地一善菩萨的境界，乃至于佛的境界是怎么个情况啊？我们知道圣人的心呢、啊，我们知道说我们一个修行的目标啊。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提出两段来说明啊。首先我们引用楞严经的话啊，常住真心性净明体啊。那么这两句话呢，是楞严经啊，佛陀他形容啊，佛的心是这种境界啊。那么我们先介绍性净明体啊。那么性净明体呢，根据偶益大师的楞严文句啊，他把它分成两段来说，就是分成性净之体以及性明之体。换句话说，一个是净，一个明啊。 我们的这个圣人的心啊，主要是两种情况。那么第一个，我们先介绍性净之体。这个净怎么说呢？这个净呢、啊，我们讲清净。圣人的心是清净的。那么这个清净怎么说呢？如果以教门来说啊，《楞严经》啊，在讲到这个清净这两个字，佛陀事实上也是解释了很多的文字的。那么最后的总结就是离一切相，离一切相，圣人的心是能够离一切相。那么如果以禅宗的话来说呢，就是不以一切万法为伴侣的，圣人的心不以一切万法为伴侣，我们凡夫的心是跟万法为伴侣。换句话说呢，圣人的心啊，他接触到境界的时候，不管是顺境不管是逆境啊，他对境界都不产生执着，境界是不能够染污圣人的心的，染污不得的，因为他已经不跟万法为伴侣，他能够离一切相，所以讲清净，这是一个圣人的心的一个特色。第二个呢，明，这个明啊，这种光明啊，在佛法的字眼当中都是比喻啊，比我们的智慧啊。那么当然佛的功德很多啊，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佛有无量无边的功德庄严。那么整个功德当中呢，主要是智慧，所以我们讲啊，我们成佛就是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正等正觉，无上的智慧啊。因为一切的功德呢，都从智慧里面开展出来啊。所以讲，我们知道佛的智内心当中，不但是离一切相清净，而且我们知道圣人的心是具足无量无边的智慧啊，性明之体。清净而且具足无量无边的智慧，无量无边的功德庄严，那么这个是讲到圣人的心，性净之体，性明之体。接着我们再介绍常住这两个字。那么这个常住呢，指的是不生不灭，不生不灭。那么我们凡夫的心是生灭的，比如说我们今天内心碰到这个欢喜的境界我们如意的境界，我们起欢喜心了，这个欢喜心就升起来了，这个如意的境界跑掉了，欢喜心就跑掉了。那么你不如意境界一现前，你又开始痛苦了，就是生生灭灭，欢喜心生，然后欢喜心灭，痛苦心生，痛苦心灭，就是这样，像波浪一样生灭心。那么圣人的心是他不生不灭的，他怎么弄他的心都是这样保持不动的，常住。那么这个真心呢，指的是他这种内心的功德庄严他不假因缘和合，他法无本具的，他能够得到真实受用的，能够得到真实受用的。你比如说我们今天你有时候我们想想，凡夫真的是很可怜的一个凡众生，可怜民佛陀所一个可怜民者。你比如说我们今生我们一生的遭遇当中也的确我们也承认，在某些小时中我们感到内心很快乐，但是我们这种快乐的感受是完全要依靠外境的，要假因缘和合有，一定是你得到什么财富的，得到名闻利养种种你如意的境界的，你内心感到快乐。那么我们整个内心的快乐呢，完全是建筑在这种外在因缘的这个基础上。换句话说的，只要外在因缘一改变，你这个无常你这个快乐马上被无常所破坏。这个圣人就不同了。比如我们讲因果丝毫不爽，的确圣人他成佛以后，他成就法身大事以后，他的确也要承受因果，但是他受因果跟我们不同啊。你比如说我们讲佛他有十种依报，其中一个是马卖佛陀他有一次就受这个一个印度一个供养，叫阿提达王的一个供养在这个学校安居三个月当中一般我们学校安居就是说他的意思是这样，就是说我们比丘那么佛在世的时候，比丘也是到处弘法三边临驾到处弘法。那么佛陀规定在这个农历四月十五到七月十五的时候，一切的弘法事业都暂停，那么必须要集合在一起，大家专心的九行当中习诸外缘，专心办道。那么这个三个月当中呢，就必须受居士的供养，你这个三个月不要出去外面托钵。那么那个时候呢，阿提达王就把这个佛请到他的佛教里面来，就带了五百个比丘 在他国家里面，这三个月可以叫安居，由这个国王来供养。结果阿毗达王呢，受了魔王所设啊，就把这个事情忘掉。那么忘掉以后就没有受供养了。这个时候佛陀跟500比丘三个月当中几乎都没东西吃了。那么这个时候刚好有一个养马的马夫啊，那么他看到这种情况啊，他也是有善根啊，他就把那个养马的这个脉啊，马脉啊，很粗糙这种坑啊，就拿来供养佛跟僧。那当然这种凡夫吃到这个马坑啊，内心就是那种硬啊，都是不欢喜的，就是一种可以讲是一种果报，不可的果报。但是佛陀说啊，这个马脉啊，入佛的口啊，入此人口成甘露味。佛陀吃到嘴巴以后啊，他永远都是成甘露味。因为佛陀内心当中的整个自信的功德已经开显出了，他完全是常乐我净的功德。不管你外境怎么样，他的功德就永远存在。他这种功德庄严不必假借外缘，不必。当然我们凡夫这样看，哎呀，佛是受果报，他吃马脉啊，他那么受刀枪马脉的灾难。但是他佛陀受内心当中呢，他永远是常乐我净的功德。所以讲我们讲这是一种正心的境界啊。当然这个是有因果啦，就是佛陀过去有一次啊，他是一个婆罗门的一个教化主。那么有一次刚好是饥荒啊，有一个佛出世，领着比丘去托钵。那么这个婆罗门教化主看到这个比丘托钵，这个佛灵他就出恶口骂这些比丘啊，应该吃马脉。那么他这样子一诽谤以后啊，其他的弟子就随即赞叹说：“哎，我的师父说的对。”那么其中两个弟子不同意，我师父不应该讲这种话，他们也是一个如法的修行人。那个不同意的两个弟子是谁？就是目犍连尊者跟舍利弗尊者。所以在受马脉的时候，他们两个刚好不在，啊，他们两个刚好到其他地方去弘法，这是因果真正爽不爽？那么他们这个总报当中有别报，但是呢，我们必须知道啊，圣人在受果报跟我们方面又不同啊，因为他内心的功德庄严已经成就了，他的自信的功德已经开显出来，他不必受外界的影响。当然，因果上事相上看，你还是看到他受果报啊，所以这个地方讲真心，他是能够得到真实受用啊，不必假借因缘而有的啊。那么这个是说明常住真心清净明体。我们从这文字当中啊，我们也可以稍微体会一下佛的心到底是什么境界，稍微体会一下，依稀能够了解的啊。那么这个是根据楞严经的说法，那我们再看大乘止观啊，慧思禅师的大乘止观，他是讲啊，集而常照，照而常集啊。我们凡夫的心啊，你要用功啊，这个所缘境啊，佛号一提起来，不是妄想就是掉举了啊。那么圣人的心呢，是集而常照，照而常集。他内心是一片寂静的，完全没有妄想，而且啊，对所缘境是明明了了的，清清楚楚的，啊，集而常照，照而常集，像镜子一样，他的内心已经远离一切的调举，远离一切昏沉，他也不必睡觉，啊，但是他内心就是不打妄想，也不昏沉，完全就像镜子一样，啊，集而常照，照而常集，啊，那么这个是就在我们修行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可以知道说佛的。圣人的心是这种境界啊，那么这种境界呢，都是本来具的啦。换句话说呢，事实上我们讲到这个佛的心啊，你看，哎，这个境界都是很高的境界啊，它都是我们都是本具的，我们都是被我们的这种妄想执着遮盖而已啊。啊，那么这是我们本具的，就像水一样，它是不动的，它是极乐常照，照而常住，常住真心，清净明体啊，这是这个譬喻。那么我们会想啊，为什么这些功德庄严都是我们本具，但是我们现在又不是这种情况？那么这个地方就讲一念不绝啊，这个地方就出了毛病了啊。我们众生啊，在那个经讲啊，我们呢，啊，最初的一念的不绝，我们的真如不守自信，一念妄动以后啊，那么就所谓的法身流转六道，名为众生。一念不绝啊，在法华经上佛陀说一个比喻说一个。大富长者的儿子啊，这个大富长者大家很有钱啊，种种的珍宝庄严啊，啊，能够受用种种安乐的境界。但这个小儿子啊，他这个小儿啊，就是不懂事啊，到处乱跑，有一天跑掉以后呢，他就落入这个乞丐堆里面了，过了乞丐的生活。他家里面很有钱，但是他没办法回家，这个钱就是用不到。这比喻我们凡夫众生呢，法身流转六道名为众生， 我们的法身呢、啊、是具足量无边的功德庄严，但是呢一念不觉向外攀缘以后，我们的内心呢、啊、在这个六尘的境界上活动，一攀缘以后，我们的内心就不能够回到我们的本体上，不能够回到我们的本体上，我们就不能够受用我们的功德庄严，所以我们现在是苦恼的心，就是这样一念不觉就心呢、啊、向外攀缘。那么这次的一念不觉以后呢，就造成了我们众生的八苦，一个圆圈里面呢、啊、达到一个黑点、啊、那么这个黑点就是有这个染污的意思的，我们心是染污的、啊、那么这个是说明了众生的八苦的、啊、众生的八苦。那么众生的八苦呢，我们分成三类来说了、啊、我们众生的我们有情众生的情事啊，第一个是第八识的意熟，第二个是第七识的思量，第三个是前六识了别。我们先说明我们凡夫的心啊的第一个功能，意熟的功能、啊、那么意熟功能我们分成三类来说，以意识而熟，第二意力而熟，第三个变异而熟。首先我们先介绍意识而熟。意识而熟是说啊，因跟果啊不是同时存在，叫意识而熟。因跟果不能够同时存在，比如说你这个，比如说我现在造一个布施的业，我布施，但是我布施是成就这个富贵的果报，但是富贵的果报你现在不能马上产生，不能可以，因为你这一期的果报啊，被你这个第八识坚固的支持，那么你造的这个业，先形成一个种子，它是必须要先经过一个种子，不是说我们造业马上形成果报，不是这样的，你造业以后先形成一个种子，库存在第八识当中，等到你这个种子的力量够了。势力要够了，盈满要满了以后，那么它才能够现起这个果报现起。那么，所以我们佛法讲因果是三世因果，换句话说，因果是错综复杂，它的显现要考虑你过去的、现在的、未来。所以有时候我们对因果会产生怀疑，是说，也的确会让人家怀疑。我们众生的肉眼一看、啊、哎呀，这个人呐、啊，这么花心啊，不知佛法，但是你看他的遭遇啊，真的是坎坷啊。那这个因果怎么说呢？意识而熟，他今生的果报是他过去造业所显现的，但是他今生的果报、啊、他今生所造的种子要现出来，那是一个可乐的境界，可乐境界绝对是功不唐捐的。那因果本来它是经过一个种子的转换的，不是说你造业马上形成果报，不是这样。这外道就是愚痴啊！你看那个历上说啊，外道持牛戒，他为什么持牛戒呢？他有一套理论。他说、啊、他们外道啊有神通，那个神通一入定以后，他看到这个牛死后升天了，他就认为说哦，这个牛的行为啊能够升天哦、啊。他不知道说啊，他我们过去五十劫当中呢，我们八识当中储存很多的种子，那么这个牛的种子有一生造的恶业了，这个产生牛了。那么这期果报结束以后呢，他过去造的善，他有善业啊，这个善业起现行了，善业肯定要升天，不是牛使他升天的，不是牛的行为使他升天。那么外道不能够真正通达三世因果的观念啊，神通是靠不住，没有智慧神通是靠不住的。那么他看到这样子，他就持牛戒。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必须清楚，一时而收，因跟果不能不并不是同时存在啊。第二个意乐而守，这意乐而守怎么说呢？因通三世，果为无际。因啊，我们造这个业啊，有善性、恶性、无际性。你这个造业啊，你第六次造业呢，你可能造烧到一万的业、恶业，也可能造这个持戒、读诵经典、念佛、念法、念僧的业、善业。在这个因的时候，是通于三性。但是果报是无际，为什么果报是无际呢？比如说你今天呢、啊，他今天是一个得到一个贫穷的果报，这个贫穷不是恶业，它是无际，非善非恶。如果贫穷是个恶业的话，那糟糕了，以为是说恶业它又要招感一个不可的果报，那么它的恶业就是这样相续下去，以一个因造成多果，这个唯识学不可以这样讲，一因只能够成就一个果。所以这个贫穷是无际的，换句话说呢，有些人他贫穷，他奋发图强， 开始念佛修行，成就了往生极乐世界。你不能讲他是恶业啊。有些人贫穷，他堕落了，自甘堕落了。所以这个果报只能够说是可乐果报，不可乐果报，是这样讲。他不定义做善恶业，他都是无记的，非善非恶的。那么这样讲是说明异类，因跟果是不同类，因通三性，果为无尽。第三个，变异而熟。变异而熟是说啊，这个种子到成熟要现出果报的时候是什么变现的呢？它是刹那刹那的生灭，刹那刹那的变异，就像电影一样，这个种子啊就像这个底片啊，那么经过很多的底片的快速运转，使令显现种种的影像出来。那么我们一起的果报亦如是的，我们这个种子啊，刹那刹那的生灭啊，就显示我们一起的一正二报。你比如说我们看这个讲堂啊，你看这个讲堂，我们肉眼一看，哎呦，这个讲堂不变的哦。事实上这个讲堂这个水泥的结构呢，它整个成分也是刹那刹那生灭，刹那刹那生灭。讲堂是这样，我们所看到外在的一报环境都是这样，然后我们再看我们的身体也是这样，我们的身体的色法也是刹那刹那生灭，我们的细胞啊，也是刹那刹那生灭。听说过我们的细胞啊，一个人的七年啊，就整个细胞都换一遍，所有事情全部死一遍。那么我们的内心呢，也是刹那刹那生灭，我们的心也是生灭，刹那刹那生灭，刹那刹那生灭。换句话说呢，整个果报不管是色法、心法，它从种子所变现出来的时候呢，这个种子刹那刹那生灭，果报也刹那刹那生灭。其实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体会诸法无我的道理。一切法都是因缘的，完全是业力的显现而已啊，根本就没有一个主宰者，完全没有，只是一起的业力显现了，这一起业力结束的，好，接着下一起业力再接着，完全是因果，前一熟即尽，复生一熟，构成我们整个生命的相续，就是这样子而已。所以这个地方讲变异而熟，它经过刹那刹那的变异而成熟。那么因为第八是他的生命体是有记住这三种的情况，异时而熟，异类而熟，变异而熟，所以我们就称第八是叫异熟，是我们整个有情，不是圣人的生命，是有情生命的一个本体，有漏生命的本体。那么这个是我们凡夫的心的第一个功能，有异熟的功能。第二个，第七是的思量，把思维度量。那么思维度量是产生我法二执的啊，我们就第七识就他去攀岩第八识的这种果报的时候，他在心法上就执着有一个我能够受用万法，那么我整个生命会改变，但是我是不变的啊，就好像我进到一个房子里面去，这个房子坏了，我要进到另一个房子去，我执。那么第二个执着是法执，我执着我所受用一切境界都是真实的啊，我今生所用的财富、名闻利呀、见识啊，我整个还是我的身体都是我所受用的境界，这些都是真实不变的法执啊。那么这个我执法执都是第七意识的思量所造成的啊。那么第七意识它只向内攀岩，它不向外攀岩，它只向内攀岩第八识的意熟，这种果报产生执着我法二执啊。那么这个是说明我们内心的第二个活动啊，思量的功能，第七识。那么第三个前六识的了别啊，就是有明了分别啊。那这个明了分别还是不同的。明了啊，它是对境界的一种认识啊，它不带名言，不带名字言说的。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一个闹钟，那么我第一面看到闹钟的时候，我并不会讲话，我不能讲说它是个闹钟，还没有这种名字言说，没有。就像这个镜子啊，照一个影像一样。那么如镜现象它不带名言，这是一个第一个明了。那么第二念以后就产生了别了啊，这是个闹钟，它能够告诉我时间，在里面自己说了啊，了别分别。那么前五是只有明了的功能啊，没有分别的功能啊，前五是只能够明了，它只能够领纳境界不带名言。那么第六是呢，就有明了跟分别两种功能都有啊。那么整个前六是的了别就是我们的造业主了，我们今生那么所造的业都是前六识的造业，第七识它是执着，第八识也不造业，它是固存啊。 那么整个造业就第六天，等于讲是第六一次了啊。你起贪嗔痴到烧到一万第六一次啊。你今天能够修习戒定慧也是第六一次啊。所以整个造业所事就是前六世，那主要是第六一次，因为前五世是听第六世的招呼的啊。那么这个是我们讲到内心的第三种功能了别。那么这样子讲到一手思想了别，这三种功能等于是我们众生的心，就是叫心习成。这个心习成是说啊，这种状态不是我们本来有的，它是受了染污法有漏业的心习而有的。换句话说，我们这种状态并不是我们本来就讲，不是这样。我们本来的面目是常住真心性净明体的。那么我们无始劫来啊，这位是说也算从一念不觉以后啊，我们就不断的造业，那么这个业又在清洗我们第八识，就是这样，所谓恶性循环，就产生我们这种境界的。那么就比喻成波浪，生灭状态。那么从这个波跟水的时候，脾气当中，我们呢也得到两个认识。第一个认识啊，这个波浪啊，都是苦恼的生灭的，水也是一个真正能够常住真心清净明体，真正是能够离苦得乐的。我们的心波浪表示我们真正要努力啊，我们现在应该承认我们是一个已经是流转的凡夫了，这件事我们必须要承认的。波浪，这第一个，我们跟圣人的心的确是一段很大的距离。第二个认识呢，波浪跟水啊，它的体系是相同的。你比如说，你把波浪啊沉浸下去，它就是水了。也就是说啊，你修行啊，你也不能够离开你这念妄想心啊来修行的。你能够把你这念妄想心呢、啊，经过修行的，你能够意识一个法门，把你这念妄想心给调伏了，狂心若歇，歇即不停。所以经典上说啊，诸佛的解脱从众生的心行中求。啊，你要成就诸佛的解脱，从哪里求？就算你现在打妄想，你去贪嗔痴这个烦恼心上去求，你把它调伏，它就是水。离开波是没有水的。这个观念在佛法在讲才讲到，你比如说外道就不懂了，外道不知道这个波浪跟水是同一个体系呢、啊。他这个你看那个陈文生的外道他修行啊，他也是很难得啊，修苦恨啊，持戒啊，修定。那么他就希望的认为说，哎呀，我一生的烦恼造业就是第六意识一生的，我这个第六意识呢，他就修无想定，使令第六意识无想。那么经过如此的作业以后，哎，第六意识不动。不动以后呢，就是无想定。但是呢，你第六识不动啊，你第七识、第八识还是在，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离开的波找不到水，这个还不是涅槃。你把第六识给破坏了，那么你就是在禅宗讲一滩死水，一滩死水，你没有用。所以我们讲，我们这念心啊，随顺不得，但是你也断灭不得，你不能随顺它。你不能够听他招，你欢喜其他人是不可以。但是呢，你离开你正念心，你说我第六识不大，我现在不要让起活动也不可以。那么怎么办呢？你就是要靠第六识来修行，来法幻归真。所以我们讲到法幻归真啊，我们从这个地方啊，这一颗是告诉我们说、啊，我们这样子理智来看啊，整个八识当中呢，我们的病源在哪里？这个病在哪里？虽然没有错，病在第六识的造业。你第六识要造杀到一万业嘛，没办法。但是第六识为什么造业呢？你第七识一定要执着。我比如说，我们很清楚的，我们今天比如说这个苏东坡居士，他昨天的生气，他为什么生气？他本来内心是很激进的，他是八风吹不动，专做紫金莲的境界。那么他就是产生执着，他执着他的生命体当中有一个我，然后呢，他这个我以后有一个我所，有一个法执，他看到这个放屁这两个字的时候，他执着这个放屁这两个字也是有真实性的。好了，有一个我，有我所，他接触以后，这个嗔恚心的烦恼就起来活动。所以我们讲啊，烦恼的活动的当然是贪嗔的烦恼，但是贪嗔烦恼的根源是执着，你一定执着这两个是有真实性，你才会起贪嗔烦恼。所以追根究底，第六意识它没有错啊，真正诸位啊，就第七意识等等，佛法二字。所以我们再看，如果诸位你好好的去研究这个佛法的经论啊， 你可以这样讲，大乘的八宗，教门的八宗，乃至于禅宗，宗教二门啊，它的下手方面不同，但是它的第一个根本修行方法一定是空观。禅宗讲一定要先让你大死一番，教门想啊，如果以教门来说呢，一定要修，要你修从脚入空观，禅宗呢就是要你先大死一番，一定是先破死。换句话说，我们整个修行的次第啊，一开始从脚入空观，一定是要你破死。那么等到你修行到初地以后呢，就从空出脚，这个时候你就开始度化众生了。从但是你度化众生那个时候已经清净了，执着被破坏了，这个时候你的大悲悲业呢，在从空出脚。但是你一个初学者的时候，一定是从脚入空观，因为你要解决痛苦，就必须从第七识的我法二识要破坏它，你就第六识要修观，因为这个地方就牵涉到观念了。第七意识是病源，但第七意识它本身没有修观的能力，那么靠谁修观？要靠第六识，因为第六识它有修观能力，必须要第六意识去思维法义啊，闻思修啊，听闻佛法如理的思维，那么照着这个方法去修行，然后才能够把第七意识的妄执给破坏掉。所以他这个道理我们这样一看就知道，哦，原来修行是这么一回事。问题的根源在第七意识的执着，但是呢，第七意识本身没有修观的能力，还必须要靠了我们平常打妄想起贪嗔痴的这个第六意识来修观。啊，那么修什么观呢？主要是修空观。那么修空观呢，我们前面说，修空观并不是说你观诸法毕竟空啊，如梦如幻的因果也没有，不是因缘果报，这个是不能破坏因缘所产生的因缘，刹那刹那生灭的因缘的一切的假名假相假缘，这个是真实的。但是呢，你不要对这个境界产生执着，主要是破执而已啊，并不是要你否定因果。你观它是如梦如幻，你观它是没有真实性，没有不变性，没有独立性，你这个时候你执着降低，你会感到你内心真的是安乐的境界，真的是安乐。我们看这个禅宗的这个公案啊，就是洞山两界禅师，唐朝的洞山两界禅师。那么这一天等于是他是一个道场的住持的啊，那么他就很多的禅师，他是一个大山师，很多人去亲近他，就是等于是一个结下安居了三个月。那么安居当中呢，那个禅宗当然禅结下安居就参禅了啊。那么参禅的时候呢，三个月结束了。那么这个时候，这个道场都是来自十方的比丘啊，大家都要回去的，有的要到其他地方去参访了。那么就准备跟方丈和尚告假了。那么告假之前呢，按照规矩啊，这个住持就要做最后一堂的开示。那么开示啊，东山两界禅师啊，开示他只讲了一句话，他就面对大众说啊，东去西去，不如到万里无寸草处去。就东去西去，说你们要回去啊，有的向东走，要向西走，东去西去啊。但是你们啊，你们跑那么多地方啊，你不如到万里无寸草处去，就讲这么一句话就走了。那么当然这个禅师听了，有的懂有的不懂啊，就是大家包袱一扛就是离开了。那么离开以后，其中一个禅师呢，他又到另外一个三住师的地方去了。那么这三住师说，你从哪里来？我说我从东山禅师的地方来。那么洞山禅师有什么话语？他说我们离开的时候呢，洞山禅师就说啊，东去西去啊，不如到万里无寸草处去。那么这个三师说，那你们当时有没有人讲什么话？大家都没讲话啊。那么这个禅师就说，那三师你有什么话讲？那个三师就道了一句啊，开门便是草，开门便是草。那么这个禅师啊，他就把这个话就回去告诉了东山禅师。他说啊，禅师啊，我去碰到一个善知识，他讲了开门便是草。这个东山禅师啊，当下赞叹说，哎呀，我们这个大唐国家啊，有多少的善知识能够像这种大善知识一样。这个禅宗的话有时候都是要稍微思维一下才能够了解。我们可以稍微的去分析这句话，比如说东去西去，不如到万里无寸草处去。这个东去西去啊，也可以讲内心的活动。你内心啊，向东攀岩啊，向西攀岩。你比如说我们的心啊，你看 你去静下来，你看你的心啊，真的是它真的是不洁净的攀岩的，向东攀岩，向西攀岩，你不如能够安住在万里无寸草，这个大地都是有草的，这个万里无寸草啊，就是《金刚经》讲无住啊，住好毕竟空的境界。你内心应该安住在住好毕竟空的境界当中去，不管面对欢喜的境界、不欢喜的境界，你内心就是能够安住在空的道理上不动，平常心。那么这样子讲的话呢，这个禅另外一个禅师讲了，开门便是草，是怎么说呢？这句话意思是说啊，从这个话里面隐隐也表示了，他是一个有房子的人。我们房屋是没有房子的，风吹雨打日晒，他房子里面是没有草，有房子人是没有草。那么他的房子里面没有草，他开门出去外面就是草。换句话说，他房子里面现在他内心安住的房子是没有草。这就是说啊，我们一个凡夫啊，我们没有房子，我们内心不能安住在空的道理上啊，我们内心啊是要受很多的摧折，受外在的境界的摧折。你看看你比如我们今天的一生当中啊，你不要讲一天当中啊，你看你的心情没多少，人家讲我们一句话我们就欢喜，我要让你痛苦很快的，我骂你一句话，诽谤你一句话你就痛苦的。我们就是被外境的摧折，风吹雨打，没有房子住啊。这个大善知识啊，他有房子的，你风吹雨打他就是不管的，外在境界，外在的风吹雨打不能够干扰他，他住在一个常有毕竟空，菩萨清凉也常有毕竟空，是一个有房子的人。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就能够体会说，我们一个修行人啊，真的我们真正读诵经典啊，我们应该把佛法的法宝经常的意识在心中，真正能够调伏我们内心的妄心执着。你当然你刚开始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好像你要改变这个执着的习气很痛苦，的确是很痛苦，但是你必须要这样做，因为这个是唯一的方法。你即使是修习一行道，比如说我们修净土法门，我是修净土法门，我带有往生啊，对不对？我不必断烦恼，不必动心执着。但诸位，我们必须要知道，净土法门带有往生，你必须有一个条件，你临终要保持正念。你临终的时候，你妄念执着，你不能往生的。可是阿弥陀佛不加持你，你自己颠倒的时候，阿弥陀佛也没办法。就像印光大师这样说的，你一个人啊，你躲在房子里面去啊，黑黑暗暗的啦，不是太阳不照你，你自己不出来让太阳照的。这个比喻说啊，修净土法门的确是可以带有往生。我们看净土圣贤录，看到关键的下品下生都是造恶凡夫，临终的时候，那么正念分明往生极乐世界。但是你临终的时候必须要心不贪念，意不颠倒，正念分明。那么偶一大师他强调一个观念说啊，你这个临终的正念你不能够保持侥幸之心啊，你不能够说我现在是个凡夫啊，我平常我就尽情的去对境界执着啊，我的内心就把它全部放出去啊，在这个财色名食睡这样活动，我到临终的时候再保持正念，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你现在不断的造这个妄心执着的业，这个种子啊不断的增长，它的势力不断的增长，它要等流性啊，你临终一定是颠倒。所以我一大师讲，没有平常的正念，绝无临终的正念，要清楚的。换句话说呢，往生极乐世界虽然不是断烦恼，但是你要扶住烦恼。这个带业往生，这个业必须是种子位，带业种而往生啊。所以我们平常啊，这个所谓业力娑婆啊，星球业力娑婆就是要你经常在境界娑婆世界的财色名食睡，你要不贪爱不执着，这个就是业力娑婆。你能够真正，你平常经常能够思维毛波的观念啊，是诸法的梦，观心净云生，观一切法都是梦，如梦幻泡影啊。我们今生啊，来到这个世间啊，暂时的，这个唯识觉得很清楚啊，前一手寂静复生的一手，我们今生的果报是种子所变现的嘛，它不是有真实性的，没有一个人永远能够活在这个世间上的。换句话说呢，我们今生即使你福报很大，你碰到都是一些可乐的境界，它是无常的啊，你要觉悟啊。那么你贪爱有什么坏处呢？你贪爱以后，你就增长你内心的执着， 内心的烦恼，等到你临终的时候，你那个烦恼一起现行了，那个势力可不得了，谁都控制不住啊，那你就，再轮回了。所以我们讲临终的正念啊，我们必须看到思量，第七意识的思量，这是个根源啊。那么我们应该啊，我们这个时候工作，所以我们的往生的工作，你平常就要有计划。我怎么能够使令我临终保持正念？你就是我一道是讲，你就是以这个信愿持令为正恨，决定会等为助恨，平常要持戒当助恨。那么靠这个戒来降我们出众烦恼。第一个，你身口业先不要换，然后呢，你要修定慧，就修止观了。你平常，比如说我们经常念佛，那么我们念佛等于修止啊，就是一句佛号单体向上啊，三三四。那么你念个半个小时以后啊，你可以稍微思维一下啊，思维这个空观啊，你就思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诸如意如电，应作如是观。那么这个思维呢，你也可以总观，就是理观，反正一切法都是梦幻泡影。你也可以针对你特别执着的境界，比如说我现在要往生，假设现在我的生命结束了，无常，我现在结束，我想一想，我在这个娑婆世界，我最放不下是什么？是什么？可能会使令我颠倒是什么？我坚固的抓住的东西是什么？你想一想，然后呢，你就针对这个观察，它是梦幻泡影的。把这个执着破坏掉，你平常就要注意了。那么你经常这样思维，哎，就是不同。你思维一次就有一份的正念，慢慢的，你对那个执着就是降低了。那么即使我们今生不能断惑，但是我们能够保持正念，好在这个事情。所以这个地方的根源，我们讲到第七意识的执着，啊，使令我们整个。今生的痛苦乃至于整个生命的消息，但是我们必须要靠第六识的修观。这个修观啊，我们要体会一件事，就是说，你这个执着，你今天不修，你说我不修行，